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那今天呢，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11章7到15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Amen。 感谢主，阿们。
进到我每一次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也读得有点囫囵吞枣。
怎么说呢？
好像耶稣说的这些话，按字面讲呢，意思也都明白。可是呢，就是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些话。大概知道耶稣在称赞约翰，但是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表达这样的一番话呢？我想我们逐节来分析的时候，我一一向进道提出。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那我就先抛出我的第一个疑问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正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要回去传话给施洗约翰的时候，所以七节一开始是他们走的时候，那耶稣就转过身来对众人讲论约翰啊。从七节到第九节提出了好几个反问句，在我看来这些铺垫明明可以直接就跳到第十节，表扬施洗约翰是最大的那一位，为什么前面会提出这么多的反问呢？这些反问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在回应这个提问的时候，我们先想一下哈，当时的一个场景，一个大环境的背景哈，是以色列地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着。然后罗马帝国呢，在这个地方呢立了一个傀儡政府，这个傀儡政府就是希律王朝。那这个希律王朝呢，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坦白讲是很不得民心的。对那些就说如果是对上帝敬虔啊，哈，或是愿意寻求神旨意的人来讲的话，那这个希律王朝呢，被人认为是一个靠着罗马政府，讲的难听一点哈，狗葬人士吧，哈，这样子。那施洗约翰呢，在以色列地的话，如果我们看了马太福音，就前面关于一些对施洗约翰的描述，以及就其他的那个福音书里面讲到施洗约翰这个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应该是这个在民间当中很受尊敬的，很被信任的。然后他传讲的话语呢，也是带着那种真理的权柄，因为他的确他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敬虔跟随神的人，然后也确实在他的服事，在他的生活生命彰显出来那种洁净里面，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人呢是生命中有神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受人信任，被人尊敬，然后认为他的身上的确可以看得出来神必是拣选了他，然后赋予他既是一个好像要用神的话语哈来振醒这个罪恶的世代，又像是神透过他在讲出神的预言即将实现。还记得那时候施洗约翰吗？他从在旷野里面生活，有没有？
对，
说他穿着骆驼毛，然后吃着那个蝗虫野蜜，也讲着就是后来耶稣基督传讲的那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哈发生的这个时间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
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施洗约翰心中也有困惑。耶稣的作为和他的期待不一样，他也对自己一直关在监狱里的命运也是充满困惑的。
对，所以呢，我们看了那个前面就是这样的当时的一个背景的时候哈，那你不要说是施洗约翰本身对他这个有仇烦哈，或是有这个对神旨意哈，他也想要就说询问透过基督耶稣要成就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在民间有一个很大威望的，然后在民间受到这样信任的，也是被公认为是神的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普通人更有困惑。
对，其他的这些，你想那些群众们，不要说是这些群众了，跟随施洗约翰的这些门徒，就他的门徒哈，
嗯，
我相信甚至包括耶稣基督的门徒，对这个可能也会有点疑问。那个疑问是在于说，那施洗约翰他真的是一个先知吗？真的是一个被神这样重重使用的吗？如果他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现在这些事又临到他呢？
对，而且我想中间也一定会有一些反对耶稣的人，就说你们还信他，你看他现在这种处境，也会兴起这样一些言论，让人心更加的摇摆疑惑。
嗯，然后包括也会疑惑到什么，那施洗约翰是不是还见证过耶稣基督，对不对？
对，
说他是那个对神的爱子，是神的那个羔羊。那施洗约翰若是他本身就被人这样议论纷纷的话，就是因着他现在的遭遇嘛，哈，被这个希律王关起来，而且看起来好像一直都没有被释放的这种期望，然后也没有看到什么好像其他这种环境兴起的改变跟干涉的话，那其他人可能也会想，那施洗约翰他说耶稣这个，他见证耶稣的这些话会不会也不那么可靠啊，
也会动摇大家的信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刚才不是问到一个问题吗，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跟这些群众们讲，其实这里讲的众人哈，就是第七节讲的众人的话呢，我们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的话，其实众人里面肯定也包含什么，第一个就是那些曾经听过施洗约翰讲到相信施洗约翰的人们，也包含着那些质疑着施洗约翰的人们，也包含耶稣基督自己的门徒，然后呢可能也包含着什么，曾经跟随过施洗约翰的那些人，就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的门徒吧。
是，
那所以说当耶稣跟这些众人们在讲的时候，他没有一开始上来就先说哦，他就是那个要神所差遣的使者，而是他先回应了什么，先回应了人们现在心中可能对施洗约翰的这一些疑问，所以他先回应的那个铺垫就是针对那个现况。他现况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从前不是到旷野里去吗，你们到旷野里去看，他这是一个有点一个反问哈，你们这些人当初不就知道你们去旷野就是要去看施洗约翰吗，那你们去旷野里看的时候，你们是去看什么呢，你们是去看一个属神的先知，你们相信那个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先知，他的行动，他这个人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生命的品质也的确让你们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你们过去去旷野里的时候，你们不会因为这个人待在旷野你们就认为说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是神所拣选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在这里讲的所谓的细软衣服的人讲就是什么，就是说权贵，因为当年那个年代里面只有权贵身上才可能什么穿着绫罗绸缎，所谓的细软衣服。然后耶稣说什么，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面的，那个时候你们并没有觉得那些人比施洗约翰更大，对不对？
对，
因为你们在那个人的身上的确看见了他是不一样的，而他那个不一样不是他不一样，而是他的身上彰显了神确实在他的生命里面所给予的使命跟塑造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为了这个人都曾经到旷野去看他，就是因为他生命上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他说他前面不是讲了两个比喻吗，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这个风吹动的芦苇呢，在当年的那个就是犹太人的那个讲话的方式里面的话，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呢，所谓风吹动的芦苇呢，指的是当时因为那个希律王朝发行了一个钱币哈，那个钱币上面呢就是有那个芦苇，意思就是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里面去，就隐含的含义是
有没有发财的机会吗，
对啊，难道是因着希律王会给你们发财的机会，或是因着这个发财的机会才去的吗、不是吗，你们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神的仆人、不是吗，然后另外这个风吹的芦苇还包含第二个含义，就是在当时犹太人的那个谚语里面说一个人像风吹的芦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心思摇摆不定、
随风倒，
对，难道你们去旷野里面看的是一个随风飘摇的一个心思自己都不能稳定的人吗，不是吗，那么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难道是看那些权贵们吗，你们显然也不是为那些权贵们去的，那那些权贵们也不会去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在皇宫里面，在那个你们认为现在是所谓邪恶势力大本营的西域皇宫里面、那你们那时候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嘛，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耶稣先肯定这一点，你们没有看错。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所以他这句话就是在为前面所有的反问句来做一个小小总结，就是说对，施洗约翰首先肯定他是先知，而且比先知大多了。而且进到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之前在马太福音前面最开始讲到施洗约翰出场的时候，在旷野 穿着骆驼毛，然后吃着蝗虫野蜜。当时我们也在想说，为什么他是在旷野传道，他没有到人头攒动的集市中去传道，反而是在旷野，旷野人少啊。然后就想，如果能有人专门去到旷野遇见他，又有一种愿意去见他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好奇心，或许也是那种等候已久的心推动了他们去。耶稣好像在这里一系列的反问句都不断在重新让他们回到当初去看这一位先知时候的动机是什么，其实也是一个重新校准他们的一系列的反问。
没错，而且这个校准里面就包含什么，也包含就让他们的眼光从现在的环境当中能够跳出来，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先是肯定了你们过去那样的动机去看他，你们回想起来，你们真的没有看错。你们之所以还到愿意到旷野去看，不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上，他彰显出来一个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的代言人，这样的一个生命品质吗？足足吸引你们，也足足见证他所见证的都是真的。然后接下来你看第十一章第十节什么？就讲了前面是肯定嘛，他比先知大多了，什么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然后再来是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真的没看错，因为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可能大家都常常会那为什么说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这是我接下来的一个疑问。我觉得第十一节前半节那确实把约翰真的是举得高高的啊，然后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他的，但是突然一下子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大，难道好像又在贬低他，这字面上的感觉。但我相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的，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关系到后面哈，就是其实耶稣对这个是有做一个解释的。因为在很忙后面有提到，在十一章第十三节的时候说到，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施洗约翰站在一个就是神所拣选给他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位分上面，他呢好像就是从旧约到新约时代的一个过渡的见证者。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出生自一个祭司的家庭，然后呢你看他整个就是前面这个不管是成长的过程或是他后来的服事哈，以及他后来包括他在那个行那个悔改的施洗嘛，他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复印了就是耶稣基督曾经称过那个施洗约翰讲什么叫做近朱般的义。这里面所谓近朱般的义呢，是包含着所有旧约律法里面神所吩咐神的子民所当行的，借着施洗约翰行出来，这是其中一个。还包含着相信神在旧约里面所有一切关于神救恩计划的应许，当然还特别包含什么弥赛亚，包含救世主。所以呢在施洗约翰这个身上，你作为一个先知来讲的话，你可以说他真的是在旧约整个时代来讲的话最后最大的一位先知，因为也唯独了他真的亲眼见证了旧约一切关于救恩的应许，那一位救世主弥赛亚那一位的来到，并且他还亲自为他用施洗做了见证。所以的确论到凡妇人所生的，论到众先知的律法和说预言的，到他为止，到施洗约翰为止，因为在他的话就是一个既是透过旧约，然后在当时那个所谓的黑暗悖谬的世代里面，然后他振聋起聩，然后透过他的各样的不管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以及这些悔改的事情，还包括他说了很多这种从神的话来责备当时这些神的选民的这些话语哈，等于是在做这个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呢是做那个预备人心的工作，而且他自己还亲眼见证，也就他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来到。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我是永恩，
我是静禅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